在上一刻呢，我们看到保罗以极其激动的情绪，他在第三章的一到五节，他抛出了六个问题，而这样的一个焦急，透过了字里行间，我们继续可以感受到神仆人在领受神的心意，在照管教会，在传讲福音，在看着弟兄姐妹在灵里的成长，他们的心情是带着何等大的一个盼望呢？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人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第15到第18节，保罗呢也就继续他在前面那一段，在第7到第14节的论述，他从救恩历史的角度切进来，来讨论律法和应许的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你会看到它的主题是建立在两个要素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它所表达的是神从起初不变的旨意。第二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集中在一个独特的接受者，就是基督的身上。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保罗在第15节，他就针对那些扰乱者，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蛊惑的、他们所传讲的错谬的道理，来提醒加拉太的信徒，神的应许远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先，而且呢，他断言这个应许不是给律法的遵行者，而是给了基督。然后一直到第三章的第29节，而这个应许透过了基督，也给了属乎基督的人。其实神在创世纪，在不同的时间，他用不同的话语，他向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个应许，基本上是同一个应许的。也就是神在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他给亚伯拉罕基本的应许，然后这个基本的应许 用不同的方式被重复着。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六章第四节，还有第二十八章的第十四节，不断的这个应许是被重复的。特别当我们感受到哈，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然后亚伯拉罕顺服献上独子以撒，当然上帝有替代的，但是亚伯拉罕的对神的顺服与信心在那里达到了最高峰，你就看到神重复他以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言，并且说我启示要给你。哎呀，神何须启示啊，神的启示是额外的，是格外的，上帝不需要启示，神说的话就算话，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儿女是这样的愿意摆上他全部的信心的时候，仿佛上帝都被感动了，上帝要启示，我发誓我要给你，这是让我们觉得是何等的受宠若惊，让我们感受到是何等的不堪不配。但是上帝竟然会这样，神的爱是这样的深深的打动着他的儿女的心。那么对保罗来讲，这样的应许就是有一天神要在亚伯拉罕里面来赐福外邦人，所以神要万邦万族的人都能够来了认识他，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在第十八节，保罗把应许跟这个承受产业把它连在一起，可见保罗所想的可能就是特别指的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来承受产业的那个应许。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却是以属灵的意义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他再进一步的来讲到这个应许中所提到的这个后裔，来把它解释为基督。创世纪里面那些经文当中所谓的后裔，你的后裔将要蒙福，那个后裔指的是一个集合名词，它用的虽然是单数，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多数的，却是复数的。而在这个地方保罗他把这个应许中的这个后裔，所谓集合名词指的是多数，但他用的是一个单数名词，保罗就把这个应许中的这个后裔就把它解释为这个指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所以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来看呢，我们就知道保罗这个地方的解释不是直接来解释旧约的经文，而他是在基督已经成就了的救恩历史当中来看这些经文。保罗的论证法是什么呢？那么他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其实圣经没有用到复数的这个后裔，用的是单数，这个字如果是单数，那么保罗就把它应用在指的是单独一个人。亚伯拉罕应许之福，那个指的是谁呢？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神对他的应许讲的那个众子孙，不是指着许多人。很宝贵的经文在第十六节，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辩证法，他为的就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当中的那些煽动者。那么这些搅扰者，他们鼓吹说外邦人啊，如果你要列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列中承受产业的话，有一件事情你要做，你就是要像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那样，你要行割礼。保罗的论证他是说，他引证了旧约的经文，然后他绕过了摩西的律法，他把亚伯拉罕跟基督直接的连在一起，这个是保罗的一个辩证法。到了第十九节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保罗书信里常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基督里是一个大恩典，你我借着相信，借着因信称义， 我们就得以进到神的国，我们就都在基督里。在第十九节以后，保罗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律法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特别就是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律法作为监管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它的角色扮演是一个启蒙的老师。除了这个律法的目的和功用以外，什么是神借着所建立的在基督里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关系？那个是在第三章的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节。也就是说，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保罗阐释的是律法的目的和作用；而在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保罗所讲的就是什么是借着神所建立的在基督里的那个新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律法的目的还有它的作用，在第十九到第二十五节。好，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保罗所呈现出来的那个问题的那个层次。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乎摩西律法，它的作用，它的目的，这在十九到二十节。还有一个补充的问题，也就是关乎律法和神的应许当中的关联，那个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第三个部分就直接论到加拉太教会当中的一些争论，那在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第十九节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律法的目的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所以律法呢，它的确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做不到啊，律法就让人知罪了，甚至于律法是会增加过犯。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已经可以了解这个律法它的作用和它的目的了。我们不能强律法之所难，我们说一定要靠律法来称义，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让我们称义，你强律法之所难。上帝所颁布律法是让人知道神的心意，以及如何与神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律法的误用才是说我要靠着行律法然后来得救，跟神有一个好像交换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说你是强律法之所难了，因为上帝颁律法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和功用嘛。所以有人打个比方说呢，律法呢它好像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我手上我的脸上哪里有一些脏的地方，但你不能让律法帮你把这些污秽的地方洗净。律法呢好像一把尺，它可以量出我有多高，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我长高。律法好像呢一个医学的仪器，那么它可以照出我身体里面有哪些问题，但是它不能够让我得着医疗。你不能让一个机器来治你的病，你强它之所难。律法的目的和功用要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它的真实的那个意思。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是外天的，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或者说过犯就不存在。过犯是存在，但是却没有办法用那个律法或者那一条那个诫命那样的一个法规然后来定他于罪，因为没有那条法规，那就是一个什么模糊地带，是一个灰色地带。比如说卡拉 OK 大家都很喜欢唱，白天你放声高歌大家还能够就忍受了，你就一直唱一直唱，唱到了半夜，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规条来禁止的话，那他的邻居呢那就真的受不了了。可是如果立了一个法，十二点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情况， 那个就叫扰邻，你的邻居可以来报案，你的邻居可以请执法的人来处理，因为有一条法了。或者说少年朋友们都很喜欢去打一些电动玩具啊，就耗费了他们的学业。那如果有一个法，18岁以下的人不能在店里面来玩电动玩具，而有一个法，我就好定他的罪。如果没有这个法，那他的过犯，我用什么方法来定他呢？所以这个法越多，所显出的过犯就越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国家它的法啊，它是要不断的修法的，因为以前所定法律的时候呢，所定的那些规条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想的那么详细的，所以就要不断的修法来适应当时的需要。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显明过犯，律法叫过犯显多，以至于就惹动了愤怒啊，这些都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教导的。那么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一条应许的线，跟律法和这个应许的线来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律法它有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它的有效性有它时间上的限制。在犹太和早期的基督教的传统里面，他们说传说的就是天使在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啊，做他的助手，然后来凸显这个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那么保罗呢，他用一个正统的所谓犹太的说法，他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来看这件事，也就是所谓的律法是神借天使经中保摩西的手来设立的，而这不是律法的优点，这反而是他的缺点。那个地方的中保指的是摩西。那么第20节就让我们看到，哦，那么律法它就是有条件的限制了。为什么呢？因为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是要为两面啊，它中间有个保证人，那应该是为两面啊。但是人的软弱，他如何能够来在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应许当中，神的一个约当中呢，能够守住自己该有的那一份呢？但是神的应许不是这样，它是绝对的，它是没有条件的。第21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嘛，律法的功用不是要为人提供一条可以被神接纳，可以来称义的一个途径。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不与事实不符的假定句的形式来讲这件事。然后22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就是神把罪人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个说法有点像什么呢？也可以回应到在罗马书的第11章的第32节，那个地方是说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好像被捕的鱼在渔网当中无法逃脱。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宣判，神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但圈在罪里有一个美好的恩典等着赏赐给我们，因为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所有的罪，然后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而得着称义的福分。23到25节，保罗继续的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律法在上帝计划中的地位啊，所以23节还有25节三次提到这个信啊，这个所谓信的道理。然后22节呢，他就用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信。哦，原来信的原则是让我们思想到因着基督的来临就改变了一切。律法原来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好像我幼稚园的那个老师，但是没有任何人你长大了然后你还继续在幼稚园吧，那我们必须要成长。律法好像我启蒙的老师，然后但是他有一个目的是把我引到基督那里，让我可以因信 诚意。在第26节到29节，保罗用了很多都全部来带出了在基督里的，把亚伯拉罕跟外邦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特别让我们思想在第27节，在28节一直到29节，有一个新的团体的一个产生，在基督里的人构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团体。然后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第16节就过渡到第29节，基督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样的一个桥梁，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圣经清楚的阐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团体开始了，那是在基督里的人所聚集所建立而成的。这也难怪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在这个新的关系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让我们清楚知道律法的目的和作用，也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因着知罪悔罪认罪而来到了基督的面前。谢谢主你的洪恩大爱，谢谢主你救赎了我们，把我们带进这样美好的一个新的团体里面，让我们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的肢体生活。谢谢主，我们向主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